金钱豹的汤龙向宋江说出了一个破连环马的办法。要破连环马需要有钩镰枪，要想找交钩镰枪的人就得请金枪将徐宁，但是徐宁是皇帝内院金枪班的教头，你请不来，这怎么办？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们想办法把他请来不行吗？金钱豹的汤宁说，你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把他请来呢？吴用说，你跟他不是有亲戚吗？对呀，我们俩是姑表亲，亲戚走动的如何？我们这亲戚走动的一般，我有那么好几年没跟他来往了。但是你毕竟是正式的亲戚呀，你去一趟见他请来不行吗？哎呦，我去一见他我怎么请啊？人家问我在哪儿呢，我说我在梁山呢。你找我干嘛呀？我请您上梁山入伙去，人家能干吗？咱这山寨上还有没有跟他有交情的？旁边豹子头林冲说了，军师，这个金枪将徐宁我在东京汴梁当教头的时候跟他认识，此人乃是一个仁人君子啊，不但说武艺高强，而且人品出众，要论他的钩镰枪在武林中那是远近闻名。军师说，你要去能把他请来吗？林冲说，恐怕也很难，我身在梁山，以梁山人的身份去请他是肯定不来。吴用说，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呢，比如说我不正面去请，我们插个圈儿，挽个套，我们转着弯的把他框来，如何？金钱豹子唐龙挠了挠脑袋，我看呐，这都可以。吴用说，有什么办法吗？唐龙说，这个徐宁家里边有一件传世之宝，当初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边串门去，我曾见过。什么传世之宝？这件传世之宝名字叫做雁翎甲。据说呀，他这身甲胄是用雁翎和香金做出来的，这身甲胄披在身上非常的轻，但是这身甲胄刀枪不入。这套雁翎甲又有一个别名叫赛汤尼。古代传说有一种唐尼凯，唐尼凯呀，是一种唐尼鱼做的。据说这种唐尼鱼，它的皮刀枪不入。这个鱼死了之后，把它的皮就做成一个铠甲，衬在里头，枪扎不进，刀砍不入，所以得名叫唐尼凯。他这个雁翎甲呢，别名叫赛唐尼，好像唐尼凯一样，穿上就可以虎身。他们家祖传下来这件宝贝，据说到在徐宁这辈已经是第四辈了。徐宁把这件宝物放在一个皮箱里边盛着，他自己从来不穿，当作传世之宝在家里边保留着。那年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曾经把这个雁翎铠拿出来给我们展示观看。我当时见过，这个铠的确是稀世之物。然后他把那个皮箱子又盖上，他把那个皮箱子放在了他们家柱式上面那过梁坨上，拿个绳系着捆在上面，非常结实。为什么放在那个地方呢？就因为他怕这件东西丢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他躺在床上一抬头就能看得见的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就不易丢。可想而知，他把它视为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的。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雁翎甲倒出来，就可以把它吸引到梁山来。只是这个雁翎甲也不太好倒啊。军师吴用一拍手，有了。 你既然说出这么一件事来，我想就能把徐宁请上梁山。到燕翎甲这有何难呢？我们梁山上有人呢。谁呀？我们梁山上不有一个善于偷盗的英雄吗？古上早时迁。哦，宋江说，对对对对，古上早时迁有高来高去的本领，他正胜此人。当时军师吴用就把古上早时迁找来了，找来时迁跟他一说这件事，现在我们梁山面对强敌，无法破他的拐子连环马，为了破拐子连环马，只有去到东京请徐宁，要请徐宁就得先到燕翎甲，到燕翎甲没有这个人，选定了你了，你能不能去？古上早时迁听到这里，把自个儿这八字胡捋了一下，圆眼珠一转悠，呵呵一笑，嘿嘿嘿，到燕翎甲守到前来。不过我得问问，这个燕翎甲是不是还在那个过梁驼上放着？金钱豹子汤龙说，那是头好几年我上他家去，看到那燕翎甲在那过梁驼上放着，至于现在是不是还在那儿放着，我也说不准呢。石谦说，好吧，只要这个燕翎甲指定是在他的家中，这就行，我准能把他盗来。军师，我如果要把这个燕翎甲盗来，那您得给我记功啊。军师吴用说，我得给你记头功啊，就等于你帮着我们梁山寨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呀。嗯，好好好，燕翎甲我能盗出来，那么这个徐宁怎么往外请他呢？吴用说，咱们得共同商量一个计谋。于是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加上晁盖、宋江、石谦、汤龙、铁轿子月和，他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商量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商量完了了，吴用就派铁轿子月和、汤龙、石谦三个人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步下山走的就是石谦，石谦跟金钱豹的汤龙、铁轿子月和两个人都商量好了，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逢见面。定规好了之后，古上早时迁自己先回到自己的房屋之中，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这是要到东京汴梁徐宁的府里边偷盗燕翎甲呀。这件事情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石谦在自己的屋子里边换了一身紧身衣靠，他头上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迎门倒拿三间刺骨叶，左鬓边戴青绒球，浅白点满天星，浑身上下穿的是青缎的网身靠，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绣万字不到头，十三太保的纽扣排扣到底，腰中系着一巴掌多宽、一大钱多厚的丝丸战带，双垂灯笼穗，大带提起来在腰中一掖，下边兜裆滚裤，趁着响牛皮嘎子底儿、大尾巴扳筋、鱼鳞洒鞋，身背后背了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着一个百宝囊。所谓百宝囊者，里边装的是绿林应用之物，这里边有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喂狗饼、火折子、火纸门，一应俱齐呀。石谦收拾好了之后，带了一些银两，辞别了山寨的寨主，下了梁山，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客饮，这天就走进了东京。他跟汤龙啊早已经打听明白，知道金枪将徐宁他家就住在安乐街紫竹巷第三个门口。他先打听这安乐街，打听着安乐街又找到了紫竹巷，离紫竹巷不远有一个店房，石谦就在这个店房里边住去了，自个儿包了一个单间。吃过了晚饭，把店小二找到他的房间里头来了。哎，我说管家，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哦，可以，您打听谁呀？这个安乐街紫竹巷胡同里边有一个姓徐的，你认识吗？姓徐的，徐宁啊？哎，对，人送外号金枪将。哎呦，那大名鼎鼎啊，那能不认识吗？那是皇宫内院亲军金枪班的教头，徐教头，我们都熟悉。 哦，这个徐教头怎么样啊？您说什么怎么样？人怎么样？好人呢？徐教头，我们这一代不管老少，提起徐教头来都得挑大拇哥。今儿早晨刚过去，我还看见他了呢。今儿早晨上哪儿过去？上皇宫内院里边值班去，天天老早就走，晚上才回来。哦，照你这么说，这个徐宁他今儿个没在家啊？您找他呀？啊，我想要见见他。您跟他认识？
我们俩嘿嘿朋友。
哦，老相识。
哎，不，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哎，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我是闯荡江湖的啊，做买卖的，好练武艺。听说这位金枪将徐宁武艺超群，尤其是他们这个老徐家有个祖传的勾连枪，招数出众。我特意千里迢迢到东京汴梁来，要找这位徐教头跟他学学这勾连枪。不知道这勾连枪他能不能教给我呀？
呵呵，你想学这勾连枪啊？那绝对不能教给你。我们早听说过徐教头勾连枪绝艺不外传，他们家有这规矩，上一辈上是传妻不传女，知道吗？儿媳妇可以教，闺女都不教。为什么呢？教会了闺女，闺女一出嫁带在别人家去了，传到外侄上去了，不教。哦，这么厉害。这个徐宁天天晚上得几更天回家呀？
晚上啊，人家这没准啊，皇宫内院的事儿谁知道啊？
有时候一更天，有时候不到一更，这个事儿咱还没留神。
嗯，好好好，事情打听完了之后，在自个儿的床上休息了片刻，估计着快到定更天了，石谦又打床上起来，把今天吃晚饭时候剩的一个馒头拿过来掰成两半，喝剩下这酒往这馒头里边倒了点，把这馒头用酒都给浸透了，然后把这两半馒头揣到百宝囊里了。干嘛呀？提防着徐宁家里边有狗，如果有狗的话，把这馒头扔给他，让狗光吃这馒头，他就不叫了。石谦儿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之后，顺着大街来到了紫竹巷，进了紫竹巷第三个门口，黑漆的大门，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大门紧闭。石谦儿没敲这门，他又往前走，一看就在这个院子的拐角的地方，院外有一棵大柏树，这棵柏树瞅那样子足有100年了，枝叶茂盛。石谦儿汗底拔葱一纵身，噌就上了树了。他搬着树枝在树上俯身往院里边一看，院子里边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瞅啊，这是个两进的院子，前面一个院，后边一个院。前边一栋非常精致的小楼，二层的，后边也是一栋二层小楼。石谦估计前面这两层楼啊，可能就是徐宁的书房和客厅，后边那两层楼呢，大概那就是卧室和餐厅，再加上那边的厨房。嗯，大致差不多呀。石谦在这树上蹲着往院子里边瞅着，一看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仆人并不多，三三两两的家奴院工，有那么两三个丫鬟，不知他们在出出进进的干什么。石谦等着，等到定更天了，听远处桥楼上梆嘡更鼓一响，石谦心里合计呀，这徐宁他是回来了还是没回来呀？我不能光在这树上蹲着，我得上那院子里边瞧瞧。第一是看看徐宁回没回来，第二我得探看探看那个雁翎甲是不是还在他的那寝室的大梁托上放着。如果说还在那个大梁托上放着，
那么我就到他寝室中去盗取雁翎甲。如果说不在那大粮丛上放着，换了地方了，这事儿恐怕就多了一层麻烦。我得从侧面打听了解他那个雁翎甲存放在何处，然后再到那儿去偷。就这主意，想到这儿，石青由打这柏树上边跳下来，他顺着那个院墙就走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一纵身，左胳膊肘一跨院墙头，他脑袋往下一看，院子里边静悄悄无人，双腿一飘，噌，他就跳下来，高抬脚轻落步，捋着后院这栋小楼他往前走。刚走没有两三步，就听旁边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
哎呀，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呀？今儿个回来的晚，
就说的呢，真够累的。你光说在皇宫里边当差，那么容易吗？啊，起五更爬半夜，没早没晚的，这两天老爷都有点累瘦了。
可不是嘛，皇上的事儿多呀，上哪儿去老爷都得跟着。
石谦听到这儿，往下一伏身子就蹲下了，然后他慢慢的把身子往起一抬，
就在这个窗户台这儿把脑袋伸出来，往屋里边一看，一瞧这是个厨房，
厨房里边正有两个小丫鬟在那刷碗呢。这俩丫鬟是一边刷碗一边对话：
老爷那饭给留出来了吗？留出来了，放在那餐厅里边了。那老爷要再回来晚了的话，得把饭菜拿过来热一热呀，等老爷进屋的时候再热，赶趟。
嗯，石谦一猫腰，又打这窗台底下又往前走，再往前走不远，往屋子里边一看，这是餐厅。石谦想，这餐厅上边那大概就是徐宁的寝室。石谦由打餐厅外边又走到那头墙角这个地方，他俩手一扒着墙角的砖缝，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上了二楼了。来到二楼上一飘腿就进了二楼这个走廊了。二楼的走廊一溜红漆的栏杆，红漆的栏杆里是一头宽的走道，走道的里边是一溜花铃子隔扇门。石谦就像一个小猫一样，脚步清洁，没有动静。他贴着这花铃子隔扇门往前走了两步，把这身子又扶起来。因为什么呢？他发现这隔扇门里边有了灯光了，是有一个丫鬟点着了一盏灯送到这屋子里来了。石谦等了一会儿，听屋子里边没有动静了，石谦这才长起身子，把这隔扇门上面的窗户纸划破了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看这隔扇门里头是外间屋，再往里走呢就是里屋了。石青又往前走了两步，一看这是里屋的窗棂，他在里屋的窗户外边把窗户纸又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观看，瞧着这里屋有一盏灯，灯旁边坐着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在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妇女长得端庄俊秀。石谦估计大概这就是金枪将徐宁的夫人。就看这位夫人手里面拿着针线，正在绣一件锦袍。石谦想，这个锦袍大概就是徐宁穿的衣裳。他呢透着这个窗户纸上的窟窿往这屋子周围观看，旁边有床，那边有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下边有绣墩。他特意往当间看，看什么呀？他找那过梁驼，他往上一瞧，真有个过梁驼，驼上边果然放着一个皮箱子，用两道绳带子在那捆着。石谦一看这皮箱子在过梁驼上放着，这心里边可就高兴了，嘿嘿，瞧这意思，他这个雁翎甲还没挪地方，他把这儿当作万无一失之处了，哈哈，今天我就给你偷走。但是怎么偷呢？ 屋子里边有人呐，如果我进屋愣抢不行。要正赶上徐宁回来呢，嗯，东京汴梁城里边闹热了之后，我连城都出不去了，那样一来就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了。我石谦这次到雁翎甲难就难在不但要盗甲，而且还得把徐宁诓上梁山。哎呀，这可真得费点心思。石谦正在这琢磨着，就听前面有人喊：老爷回来了啊。哎呦，今天见徐宁回来了。石谦听到这里一纵身，噌蹦哪儿去了？他蹦到这个走廊上头房船子底下那地方，俩手一抓那房船子，后背靠着柱子，俩脚一蹬那边的墙，整个的人就蹦到这儿了。蹦这儿之后，石谦注意听着屋子里边的动静，真是金枪将徐宁回来了。徐宁进前院走过厅，来到了后院，一到餐厅门口，有两个小丫鬟迎上前来：老爷您回来了，今儿个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啊，宫里边事忙所以就晚了。
老爷，我这就给您热菜热饭去。两个小丫鬟把给徐宁留的这饭菜端到厨房里边热了一热，然后盛着又端到餐厅里边摆在了饭桌上。徐宁呢坐在桌子旁边就吃这晚饭，徐宁在那吃晚饭，石谦就在那楼上走道的上头绷着。石谦心里合计：这小子回来怎么不上楼啊？我得尽早的知道他今晚在哪儿住啊，好到这个雁翎甲呀。现在他不动弹，我还不敢动弹了。徐宁一回来，他是练武的人呐，耳聪目明，我要是一动，万一闹出点什么声音来，他发现了非把我当贼抓起来不可，那样的话事儿可就全砸了。行啊，我在这绷着劲，先在这绷着吧。石谦就在这等着。徐宁呢晚饭吃完了，离开餐厅迈步走上楼来，上楼一推房门走进屋中，他夫人站起来先打了一个招呼：官人你回来了。
啊，回来了。怎么样，我这个袍子给我绣好了吗？
刚绣完。来，你穿上试试。
嗯，我瞧瞧。徐宁把这件袍子接过来就穿到了身上，把这衣扣一系，长短肥瘦一瞧正好。嗯，这件袍子嘛，这还是真不错呀。
怎么样，穿着这件袍子明天咱们两个上街呀？
不行啊，明天上不了街，今天晚上咱得早睡，明天四更天我就得上朝中。
哟，又有什么事啊？
明天当今圣上要上隆福寺降香，我们内宫的亲君都得随驾而行啊，告诉四更天起来，四更半天就得进宫，谁晚去了也不行啊。
嗨，能不能想想办法，你别干这个差事了。
哎，这是什么话呀？皇帝待我不薄，十王禄当思报王恩嘛。行，明天等着皇帝隆福寺降香之后，咱们两个再上街也不迟。徐宁把这个袍子就脱下来了，往这一放，你把它叠好了吧。他夫人在这给他叠了个袍子。
石谦在上面心想：啊，这小子明儿早晨他四更天就走，四更天就走那天还不亮呢，他肯定在这屋子里边再不能出去了，紧接着他就该睡觉了。这一觉睡到四更天起身上朝，在这个阶段里头我不能进屋去盗甲去。徐宁他在屋子里边睡觉，我要进屋盗甲，弄不好他准能知道，一知道这事就砸锅。但是我不能进屋盗甲，我在哪儿待着，我也不能这一宿就在这棚顶那么绷着。嘿，我得下去。石谦一转身 他抱着这个柱子，像一个小猫一样，刷，有打柱子上，他就出溜下来。出溜下来之后，他又趴到这窗户台根底下，借着刚才捅的那个窗户纸上的眼儿，隔着眼睛往里看，一看这是徐宁在椅子那儿坐着，他的夫人已经给他沏成了一碗茶，徐宁正在那喝茶，好像是在休息。石谦借这个机会瞧了瞧徐宁这个寝室的墙上挂着一口宝剑，一进门这个地方有一张弓，弓的旁边还挂着凋零剑的剑带。看来真是一个教头的家呀，处处都充满了尚武精神。石谦正在这瞧着，有两个丫鬟从楼下上来了，噔噔噔噔噔噔，两个丫鬟走进来外屋，又进了里屋。老爷，今晚上你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吗？
不要你们干什么了，你们下去睡觉吧。
就看这两个小丫鬟一转身出去下了楼了。石谦心想，这两个丫鬟就在楼下厨房旁边那个单间房里睡觉。我要偷这个雁翎甲，只能从他窗户外边这个走廊这跳楼到在院子里再走，如果顺楼梯往下走的话，必被这两个丫鬟发现的。好，我就在这个地方待着，我瞅这徐宁他什么时候睡，等他睡着了，我再潜入他的室内，上他的梁驼偷这雁翎甲。石谦在这等着，这徐宁喝完了茶之后拿过一本书来，借着灯光在这看书。石谦心想，还要夜读兵书战策呢，到这当晚了，你干脆快睡觉得了呗，你睡着了我好进去掏你那雁翎甲呀，你要不睡我也不能进去。石谦就在窗户外边生在这靠着，听着桥楼上梆梆哐哐打二更了。就看徐宁把那书本往桌子上一放，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石谦心想该睡觉了。徐宁伸完了懒腰之后，把这书本拿起来又接茬还看。石谦一看，嘿，这书瘾还不小。就这功夫，忽然在石谦的身后就听见扑腾的一声，紧接着屋子里边徐宁就站起来了。谁？石谦一听，坏菜呀！